同学们上午好，我们继续来学习寒山大师的诗歌。说我们学习禅宗啊，禅宗其实是以平常心为道啊，都很平常。但是当你真正深入这个法门啊，你接触过去禅师祖师们啊说法也好，示现也好，你会发现禅宗啊这里边它的手段啊，他的事迹，他的功夫是超越了所有其他的法门。所以你密宗也好，净土也好啊，你二六十中你都西方极乐世界现前，你亲见弥陀啊，你亲到灵山去听法华，你红身对吧，你身非虚空，你有辟支佛的神通智慧，你有十地等觉妙觉，你有弥勒啊、观音、普贤这样的神通能力，在祖师、在禅师面前都不足为奇。禅师的境界，那才真是真正的神通，大神通啊，大异能。我们都知道啊，这个《六祖坛经》里面记载，对吧？从印度来一个人啊，叫方便，可能是叫方便，我不知道记得对不对啊。他这个去来见六祖，六祖说：“上人公何事业？啊，你做什么？你是干什么的？雕塑的。”他说：“我是雕塑的。”啊，六祖马上就问他：“汝是树看？你给我看雕个试试。”这一句话就弄得这个方便是方便嘛啊，措手不及，也没有斧子，也没有凿子啊，也没有石头，要么雕塑，怎么雕塑？那他只能想，可能是让我回去以后雕塑去。那过了几天，他就真雕塑出一个东西来，雕出一个六祖像啊，给六祖，六祖就笑了啊，就摸着他。啊，你只解树性，不解佛性。你看，这就是禅师祖师的这个境界。净说梦话，对吧？净说胡话，是不是？这手里嘛没有，你给我雕塑一个，对吧？怎么秒得虚空？路灯照马路啊，一个撑仨，你知道啥意思吗？师父没啥意思吧，没啥意思又是成意思，对不对？你要会了自然就会，你不会永远不会，会了没有丝毫的疑惑啊，有疑惑就不会，有疑即不会，会即不疑。你这些境界，你说你密宗也好，呵，你什么大手印大圆满，你弄的是，你就是坐着你就动地放光，对吧？你六种震动啊，你十方你虚空都粉碎了，让我都看见了，了无交涉，就这一句话就把你弄懵了啊！你这一错眼珠，你这叫啊六种震动，自己都被震裂了都不知道。大家都上今日头条了吗？对吧？嘿嘿嘿嘿。知道什么叫集体采纳吗？我这四个字我跟你讲，未来几千年几万年都会流传，这个集体采纳四个字会让后人生出无限的遐想。师父你想多了，想多不想多就这么回事儿，对吧？哪个不是我留下的话，对吧？哪一句话不是我留下的，对吧？到现在也没有人明白。我只是换了个面孔出现在你们面前，你们又不认识啊。我只是换了一身马甲， 绿色的。我们打开427页，久住寒山繁几秋，独吟歌曲绝无忧。鹏飞不言长忧寄，泉涌干江长自流。啊，开始摇头晃脑，对，摇摇头啊，把脑子里的水摇出来，证明啊，脑子里进水了。时是地炉沙顶沸，松黄百名乳香欧。饥餐一粒茄陀药，心地调和一石头。这首诗很妙啊，很美，那种潇洒的劲儿又冒出来了啊，气人呢。寒山就是没事气人，他知道我们未来1500年之后啊，有一帮啊傻子们会念他的诗。久住寒山繁几秋啊，我已经在寒山生活了很久了，多少年都忘了啊。独吟歌曲绝无忧啊，自己在这儿唱唱歌啊，吟吟诗啊，一点烦恼都没有。鹏飞不掩长忧寄啊，我这个草庵呢，连门都不用关，也没有人来，对吧？啊，时常的每天都很幽寂幽静，根本就没有人来，门一直都开着，不像我们现在每家每户都要上两道门、三道门哈。啊，那个锁啊，上的越来越，这个越来越难开，是吧？最后把自己都锁在门外啊。鹏飞不掩长忧寄，哎呀，如果这么个小院，自己的大门也不用锁。其实我以前就有过这样的啊，以前在我老家就有那么个小院，我租的一个小院，啊，特别的幽静，就我一个人在村边上啊。当时还没有完全到达不关门的境界，因为要在院子里洗澡。夏天嘛，对吧？也没有什么浴缸啊，也没有浴池，就自己白天热晒点，晒一大盆水，晒热了，到了傍晚的时候，在院子就冲，把门一关，冲完澡门一开，是吧？羊啊，狗啊就在旁边待着，很惬意啊。鹏飞不掩长忧寄，小院旁边还有一块菜地，种点辣子，种点西红柿啊。院里边还有点竹子，不是竹子啊，是这个君子兰啊，盆栽的君子兰。然后屋子里特别的旧啊，黑不隆咚的，好多蜘蛛网都在上面，都不管它啊。然后正屋的这个墙上边贴了一个红十字，为什么？这间屋子两个月前住的一个老婆婆，这老婆婆是信基督教，然后后来她死掉了啊，她死掉了，这个房子就没人住了，就我租了。然后我租了之后呢，我老了，我舅他们都害怕，说这个屋以前住一个死鬼啊，现在到现在这都是一个鬼屋，你怎么跑这儿住了？我说没事啊，就是我后边那一句没告诉我姥姥他们啊，我说我也是鬼。我怕我说的一句我老当时就往生了啊，所以谁怕谁呀，对吧？就从来都没有害怕过啊，什么鬼是这那，自己就是鬼。那间屋子给我印象深刻呀啊，鹏飞不掩长忧寄。在村边上，因为本来我姥姥家那个村子就是农村，很偏僻的农村，啊，这个村子周围就是一望无际的麦田田野。泉涌干江长自流，这个泉水就在啊他居住的岩洞旁边啊，常年的流淌，也不会有枯竭的时候，对吧？那个水，你说你现在的什么农夫山泉啊，能跟那个比吗？对吧？那真正是无染的啊，天然的，叫泉涌干江长自流。当然，这种泉涌干江也包括自己清净心啊所流露出来的这些智慧啊这种惬意、快乐、安宁。石室地炉沙顶沸啊，他在他的石屋里边、洞里边啊弄个砂锅，哎，自己找点柴啊烧烧啊， 为什么要烧这个砂锅啊？松黄明啊，百明乳香瓯，他找来一些个松叶、松针，放在这个砂锅里边煮，当茶煮。这个百明嘛，就是以松柏啊、松叶为茶，明是茶的意思啊。然后煮，越煮越香，乳香瓯。我们现在喝的茶跟人家的比就没法比了，对吧？经常在山里边的人可能会知道，这个松针啊、松树叶子啊，这个是很香的啊，尤其要把它煮出来，我们可想而知啊。石室地炉砂鼎沸，松黄百明乳香瓯。你想着那个小火炖那个砂锅里面那个以松柏啊为茶，咕嘟咕嘟的那种，哎呀，是不是很让我们向往？饥餐一粒茄陀药，饿了呢？就吃一粒茄陀药。其实这个是从法上来讲，就是稍微觉得寂寞的时候呢，就读一首古人的诗卷也好啊，读一卷佛经也好，吃一粒茄陀药。这个茄陀药是指智慧啊，是指法上的这种法语。心地调和以时，没事的时候呢，就是在哪一待一卧。其实就是说他的生活一直以来都是这么的简单啊，有点吃的啊，然后有个地方一待就可以了。这首诗就是写出了，也是一首很典型的寒山大师他当时他的生活，他的修行啊，他这样一个状态。432页，千生万死凡几生，生死去来，生死来去转迷茫，不识心中无价宝，由此盲驴信脚行。就是你要不失去自己的本性啊，不失本心啊，活着无益。我们可以把这个改一下啊，学法无益，活着无益。那你就像这个盲驴啊，信脚行，就是盲驴瞎走啊，一会儿奔这儿，一会儿奔那儿，没有一个目的。众生在六道里边啊，虚出虚没，轮回生死啊，就像一个瞎眼的苍蝇，像一个瞎驴一样到处乱撞。你不知道他为什么，他以为他有个目的啊，我要挣钱，我要养家，但是那都是无明啊，那是错觉，那是幻境啊。我们吃了迷魂药了，你才会觉得，哎呀，我家庭眷属重要，哎呀，我有一个最真爱的一个人，我有一个最重要的事业。你吃的迷魂药了，那是假的，知道吗？就跟一个人疯了一样，这个人明明不是他妈，他疯了，他把他当成妈。我们现在所有的人，大地上所有的众生，就是疯子，都是真正的疯子，就那么一个半个寒山这样的，看上去像疯的人，是真正清醒的人啊。所有正常的人全都是疯子，都是认贼为子啊，认贼作父，喝了无量劫的无名酒，然后就抱着屎罐子当成了蜜罐，抱一个屎罐啊，里边都是屎尿，当成了蜜罐，当成了无上的宝贝。你说是不是疯了？真疯了啊！在不识心中无价宝，由此盲驴信脚行啊，忙忙碌碌的瞎撞，一会儿这一会儿那，他还以为他那对那个事儿对他非常的重要。哎，那个人很重要啊，爱得死去活来，迷得不知道多深多远。我们看434页啊，老病残年白有余，面黄头白好山居，不求庸脂随缘过，岂羡人间巧样模。心神用尽为名利，心神用尽为名利，百种贪婪尽一区，尽几区。浮生幻化如灯烬，冢内埋身是有物。寒山写自己啊，写已经年近百岁了，老病缠身，他的身体也都衰老了啊，白有余，你都100多岁了，脸也黄了，头发也白了啊，还在山里住着。并没有改变他的意志， 不求就是一件布衣啊，穿着一件布衣随缘度日啊，不求庸直，庸直就是啊自己这个坏身，还有一个残身，像风中啊这个像风中残烛一样这样一个身体啊，老弱的身体，披着一件这个布裘啊，随缘度日啊，怎么还会羡慕人间的这些个啊快乐呢，对吧？人间的这种啊虚荣名闻利养，体现人间巧模样，你人间再好的样子也不过是刹那之间啊，转眼就和我一样啊衰老。但是我已经了解到实相了，你呢？是不是？你能不能到衰老的时候，内在内心仍然这么怡然自得，没有任何的恐惧挂碍，那就未必了啊。就我们都羡慕，哎呀，师父怎么就这么超脱洒脱呢？啊，古人怎么就这么厉害，能跑山里边去呢？没有这么多的烦恼。为什么我们还有这么多的烦恼？因为你不相信自己啊，你不愿意割舍假的啊，你还没有看到真的。你真正有一天你认识真的了，假的东西再美好你都知道它是假的啊，你就不会再羡慕人间的种种巧模样。心神用尽为名利啊，这个就是写世间人。他用尽了他的心神，他的全部的精力啊，只是为名为利而已。百种贪婪尽己趋，所有的贪婪都是为了啊，这个满足自己的这个啊色身，满足自己的这个啊无常的败坏的虚妄的生命。但是因为这种满足啊，这种享受，让自己无限的劳苦啊，让自己承担太多的压力，太多的恐惧。你这个一期之生命就像水上的泡沫一样，其实瞬间就幻灭了啊，浮生幻化如灯烬啊，就像灯一样，蜡烛一样，很快就燃尽了。再看看你死了之后埋在坟墓里那个到底是谁，有没有那个人呢？对吧？我们想想现在大家都在执着自己，哎呀我怎么怎么样啊，我张三，哎呀有个儿子，哎呀我怎么怎么着，你想想，等把你埋了的时候，你在哪儿？有你吗？对吧？现在非得执着，这么执着我自己，对吧？说你一句都不爱听，是吧？看436页啊，世间何事最堪嗟？嗟是啊，这个感慨的意思。尽是三途造最渣。不学白云岩下客，一条寒呐是生涯。秋到任他淋落叶，春来从你树开花。三界横眠闲无事，明月清风是我家。不要觉得寒山大师的诗一直就写世间无常，世间如梦，好像很简单。诗的道理并不太深，但是人家是做到了，对吧？人家就是一直在给我们敲警钟，让我们醒，让我们放下对世间的所有一切的执着。所以这个就难了啊，这比你理解诗句的意思要难多了。他一次次的敲打我们，就看我们能不能醒过来。世间什么是最堪感叹呢？就是最值得人们深思感慨呢？能够让我们有所反省呢，有所反思呢？什么事啊？三途的恶业啊，尽是三途造最渣，就是所有的人都在造业，阎浮提众生。起心动念无不是业，无不是罪，这个事情是最可怕的，最值得我们去反省，去深思，去感慨的。只要这个人不觉悟，他一定是造业。 他一定是在三恶道里边轮回不止。如果你不学啊白云岩下课，也就是出世之道，不学佛法，不修行，如果你不能够放弃对世间的啊这种物质生活的贪恋，像真正的道人那样啊去啊白云里去啊岩石旁边去啊吸虑妄缘，你当然在你家里沙发上也可以吸虑妄缘啊，但是你得真正的啊远离世事，一条寒呐是生涯，就是你的吃穿啊你的啊衣食住行都非常非常的简单。如果你不能这样的话啊，那你一定是命在三途，果在三途。如果你能像啊我寒山一样啊，以白云为友，对吧？哎，以松柏啊为知己，为知音啊，以鸟鸣为音乐，是吧？以流水啊为伴侣。如果你能像我寒山这样啊，一条寒呐过生涯，对吧？不衣遮换直啊，舒食养微躯。如果你能这样的话啊，那自然就没有任何的烦恼了啊，所有的恐惧也就没有了，所有颠倒无明都会消失啊，你会随缘度日啊，春夏秋冬一年四季。简简单单的过活啊，秋天到了啊，你会赏枫叶，对吧？看看落叶，哎，秋到任它淋落叶，也形容就是你见到真相之后啊，你一点点出离之后，你的烦恼自然的就落下来了，自然的这个啊须发脱落。所以佛经里边讲到，这个好多的佛弟子到了佛面前啊。这个虚发自落，就你的烦恼自然就消失了，对吧？秋到任它淋落叶，春来从你树开花。春天的时候啊，赏赏花，对不对？然后对整个世界所有的事情再不加入自己的干预控制，这个秋到任它林落叶，春来从你树开花。这一个任字和一个从字，其实就是随顺法性，随顺因缘，法性是为的意思啊。放弃自己的意志，放弃自己的干涉，不再想去达成什么，不再想去啊求得什么，才能够随，才能够任啊。这个随着季节，随着因缘度日而已。自己对这个世界没有任何的想法，没有任何的意见啊，就是把自己当成啊，当成世间的就是啊万物，把自己作为法而存在，作为法性而存在，而不是作为一个我一个人这样存在啊。三界横绵闲无事，所以自己就近乎于啊一棵树啊，一根草，对吧？近乎于一片云。近乎于流水，近乎于春秋，这样怎么会有事情呢？怎么会有烦恼呢？那自己自然就化身为明月清风，与这一切都融为一体。哪还有什么啊？我所啊？什么家啊？这个是我的啊？这是我的，这跟我有关啊？像我们凡夫一样，你讲一个东西，他就会联想到自己；讲一个东西，他就会联想到自己。我们看438页。昔年曾到大海游，为采摩尼试恳求，直到龙宫深密处，金冠锁断主神愁，龙王守护安而礼，剑客星辉无处搜，甲客应该古客啊，就是商人的意思啊，古客甲客都一样啊，古客却归门内去，明珠原在我心头。 这几句诗啊，是写寒山大师他过去的修行经历啊，写他啊是以一种有求的心来啊修道。就像永嘉大师啊在《正道歌》里面写的啊，吾早年来积学问啊，一层寻经啊，讨书落，对吧？讨书论，分别名相不知修，入海算沙徒自困。一层讨书寻经论，就是曾经在文字里边啊，在幻象里边，在有为里边，不停的去啊去探索，去执着，去分别，迷在假象中，不识自己的真如本性。这个也是啊，昔年曾到大海游，为采摩尼试恳求，就是我过去曾经啊想到大海里边去找一个宝珠，这是一个比喻啊，并不是他真有这样的事情啊，他是人怎么会到大海里采宝珠，这是比喻。一直到了龙宫最深的地方啊，也没有找到这个宝珠。为什么？金冠锁断主神愁，这个神珠宝珠被关着呢，被锁着呢，根本就你没办法接近它。龙王一直在那守护着啊，把这个宝珠放在自己的耳朵里。剑客星辉无处搜，就是你有再高的武艺，再大的勇气啊，再大的本事，你都没法接近这个宝珠。这个古客却归门内去啊，等他这个种种的求取之心啊，求不到，累了，休息了。古客就是到大海啊，到大海的深处去采摩尼宝珠，这个人叫古客。经常读佛经的人就会知道啊，佛经里经常佛陀会啊引用这样的譬喻，就说有古客商队到大海深处去采宝。这里的古客就是财宝之人啊，是形容他自己累了，找不到这颗明珠，在龙宫里怎么找也找不到。其实不是找不到，他是得不到，而且他主要他不知道那里边并没有明珠啊，只是一个假象而已，只是他认为明珠摩尼宝珠在龙宫之内，在龙王的耳朵里，是他自己认为，但是他怎么也搜不到，无法接近这个宝珠，所以他只能空手回去啊。古客却归门内去，明珠原在我心头。回到家里一看，哎呦，这个宝珠就在自己家里边大放异彩。这个就是形容所有修行人妄心一歇，歇即菩提啊，苦海无边，回头是岸啊，放下屠刀，立地成佛。所以这个屠刀也好啊，这个向外驰骋也好，其实都是指啊妄心。所谓浪子回头金不换，这个一回头发现明珠原在我心中，原来以前一直做的一切都是徒劳的啊，方知历劫修道啊，枉受辛勤耳。无始以来啊，没有求成的佛，没有修成的佛，没有证出来的佛，没有心外佛。我们看442页，众星罗列夜明深，眼点孤灯月未沉，圆满光华不磨盈，挂在青天是我心。所以我们为什么要学习寒山的诗歌？给我们的感觉是啊，寒山诗它的意境非常的美啊，非常有智慧啊，是一种出世之人的这样的啊心态，非常真实的表现在我们面前。这个不是我们学习寒山诗的目的，这个就像我们数别人的财宝一样，有意义吗？没有意义。那我们为什么要学呢？为什么要学习寒山大师的诗呢？因为我们现在已经涉及到啊真正的修行， 什么是真正的修行啊？对我们来讲啊，对我们现在还没有完全觉悟啊，没有成就的人，怎么来相应于这个啊解脱和实相啊？就是过简单寂静独处的生活，练习一物不为。今年啊，不管说是啊写文章也好啊，带着大家共修也好，观禅直播讲法也好，我会一直围绕这个主题啊，以后也是如此，就是一直围绕一个独处一物不为啊，不染保护牧牛等等，就会围绕着这个。我们看寒山大师的诗歌，你看其实就是一物不为而已。你其实你在现实生活中你会啊，每天你都会看到各种各样的人，我们本能的我们直觉的会发现哪种人最美，就是他静静的坐在椅子上，手里没拿着手机，这个人最美。现在手里不拿着手机就坐在那儿老老实实坐着啊，很简单的坐着，这样的人是最美的。因为现在手机已经变成了一种人类的必需品，就是啊，甚至是说是一种麻醉剂，一种依赖品。当你不再需要手机的时候，你就能够做到像寒，基本上能做到像寒山大师这样的啊一种境界。什么境界呢？众星罗列夜明深，眼点孤灯月未沉，圆满光华不磨盈，挂在青天是我心。他虽然在天台山上，在寒岩上，他有这个境界，我们能不能呢？我们也可以。我们在哪儿？在自己家的阳台上也可以的。是我们家没有阳台，没有阳台啊，没有阳台你就地下室坐着去，地下室也没有，地下室也没有，那你啊，厕所里待着都一样。厕所里看不见星星，但是厕所里可以坐在马桶上，是吧？一样的。它都是一种一物不为，一种无为的这样的一个心态，并没有华丽的啊这种装饰，没有特别绚丽的风景。似乎现在这个时代已经和古代不一样了，现在有雾霾，看不见星星，看不见星星，你看得见树吧？有没有风啊？有，对啊，有树有风就可以了啊。众星罗列夜明深，就是它在半夜的时候，在黑夜的时候来临的时候，啊，还没有睡意啊，抬头仰望星空，看到了啊璀璨的星空，看到很多星星。夜已经很深了，但是这个夜非常的清明啊。眼点孤灯月未沉，这个孤灯不是说寒山还需要点个灯，月亮给他作为一个灯，来给他照亮。他的岩洞旁边啊，岩洞上空啊，有一轮孤月，还没有完全的沉落下去啊，给他作为灯来照亮。其实就是很单纯、很太平常的这样一个境界，只是因为他心中无事，只是因为他不再依于六尘而活。这个我们能不能做到呢？我们能不能训练出来呢？绝对绝对能。现在已经有很多人每天都在做这个功课，都在一直向我回馈信息，说师父现在越来越好啊，现在越来越安住，越来越没有恐惧，不像以前一不做事了就是啊，这个非常的紧张，非常的不安啊，就是总会有无名的那种恐慌啊，通过训练这种越来越少啊，能够安住在特别简单的生活中，也可以一个人待着。你只有这样，你才能够啊，这个才有这种圆满光华不磨盈。这个光是本有的、本性的啊，其实就是没有烦恼，并不是说本性里有什么，它是没有什么啊，它是没有什么，它不需要去修、去磨啊、去改变什么，只是减少了、没有了执着而已。那再抬头看看青天啊，看看一切，无不是自己，无不是自己的真心。所以真心里面其实真的什么都没有啊。 这首诗的境界看上去很高，我们都能够做到啊。我们就是练习不依六尘，转所依啊，简单的生活啊，做无依道人。通过练习，先按明理，然后跟理去相应，去做，去练习。千年石上古人踪，万丈岩前一点空。明月照时长皎洁，不劳寻讨问西东。一样啊，这就是跟上面一首诗是一样的境界啊。就说我寒山在这块石头上坐着啊，已经不知道多少年了啊，可能自古以来这块石头上坐的都是这么个人啊，相似的道人啊，千佛都是啊这样生活、这样悟道、这样觉悟的，都是同样的境界啊，万丈岩前一点空，心中任何的挂碍都没有啊。如果说有，只是有一点啊念头而已，就是自己的啊真如自性会起一些啊点点滴滴的，就像水上的微细的涟漪一样，这种波纹都是本有的自然的东西，一些感慨啊，一些个对世人的悲悯，但是又不会住在这种执着上面，这种悲悯上。这里万丈岩前一点空，就是形容自己啊与空相应，啊又不住于空。明月照时长皎洁，所以我们只有内心真正清净下来，你才能看到那一轮清净的明月啊。那个明月是你内心的写照，啊、不劳寻讨问西东，根本就不需要你去啊去参善知识啊，去问佛问法啊，这个不劳寻讨问西东，寻讨就是寻觅啊，去寻求的意思。问西东就是不需要你去思维思索。我们看443页，寒山顶上月轮孤，这几首呢都跟月有关啊。照见晴空一物无，可贵天然无价宝，埋在五阴逆身躯。用这个月来啊比喻众生本有的佛性，但是寒山他自己看到了啊，他看到自己本有的佛性，他也默契相应于这个天真本性啊，只是众生还迷在自己的五阴这个幻身里边啊。寒山顶上月轮孤，这轮明月看上去非常的啊孤单啊孤立，就是绝妙不殆这一轮明月，它能够照见晴空啊，却没有照的痕迹啊，除了这种啊影像没有，什么都没有。可贵天然无价宝，这个时候形容所有人啊所有众生的啊天真自信，却被自己的妄想啊分别自己的六根六识覆盖住，不能够受用解脱，受用啊自在，不能够作为一个真正的啊这样独立的无依的作为这样的一个人而存在，处处的被自己的妄想捆绑，不得自由。不知不觉时间又到了啊，和大家学习寒山大师的诗歌啊，就是我们可能会学着学着就好像自己真的跑到了寒山上面去啊，就看到这么一个啊孤单的啊好像很寂寞的这样的一个身影，其实都是我们自己啊，可能我们过去都在寒山住过，不然的话为什么会啊这么多的人的留下的法语，我们为什么会选择寒山呢，对吧，选择他的诗歌呢，然后大家还学得特别的有兴趣。我们千万不要只是啊作为一个学人啊数别人的财宝，一定要把寒山大师的这种境界智慧消化到自己心田里边啊，然后作为自己的这样的内心的一个向导，一个座右铭来指导自己的生活修行，让自己也能够啊这个明月照时长皎洁，不劳寻讨问西东啊，让自己也能看到啊那一轮寒山上的明月啊，让它时刻的照耀着我们 啊，让我们的生活变得越来越吉祥如意。不要执着这个五蕴的色身啊，千万不要做自己妄想的奴隶。嗯，好，今天上午咱们直播就到这儿啊。我们越学会越啊习惯享受于这种法喜啊，这种简单的快乐啊，你也就慢慢的就是啊转变了你的习惯，改变了你的习气，你的兴趣爱好啊也会逐渐的不知不觉的发生转变，这就是熏陶的作用。